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十八篇。诗篇十八篇二十五、二十六节。
诗篇十八篇二十五、二十六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谢谢。那这个就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好，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神就怎么样的对待我们。好，虽然神爱世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但是呢，我们常常里面对别人的动机心态是怎么样子，就决定我们常常遭遇的是什么样子。好，那这里讲到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这个慈爱呢，我查了原文呢，它一方面是讲到 kind， 好 ，kind 仁慈，还有 merciful， 好，对人充满了怜悯，好，还有呢 faithful， 好，就是信实，好，就是说你常常是一个信实的人，你是守信的人，那神也以信实待你。好，你常常这样子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所以你没有办法一直去经历神的信实。好，如果我们常常向神很信实，我们跟主说的，我们真的就照着这样做；我们向主求的，那主就照着这样临到我们，以后我们就真实去顺服。像有些人啊，说主啊，我要谦卑啊，求你来修剪我啊，然后神开始环境有一点修剪呢，我就觉得神根本不爱我。好，我神怎么可以这样苦待我？好，然后就开始不来聚会了啦，哈，开始跟神远离了。那你一直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信实。你跟主这样祷告，你要记得你跟主祷告什么。好，那所以主这样临到我的时候，我们前些日子在清新小家，哈，前天我们那一组有一位弟兄，他就说，因为我们在讲恩召的指望，讲到我们是神的产业，好，我们是神的产业，所以呢，神一定会修剪他的产业，好，让那个产业可以更丰盛，好，所以他就因为。他说我有跟他们讲过，说如果你们每一次听了录音带愿意照着去做，好，真实照着去做，其实你每个礼拜都会有新鲜的经历。好，所以他就说，主啊，那我要经历你，我真的要经历你，虽然我当基督徒那么多年了，我要每一星期有真实新鲜的经历。好，那所以他就说，主，我愿意你来修剪我。好，这样祷告了以后有点怕，有点怕。那可是呢，他说真的，主做得好快啊！祷告以后，然后隔天他去，隔几天他去上班呢。好，他说他那一天正在讲电话，然后老板呢就走过去呢，然后就很不高兴，好，啊，就说我要跟你讲话，我现在要跟你讲话，那这是很没有礼貌的，对不对？因为老板至少等人家讲完话再那个，可是他就在你讲话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我要跟你讲话，你来我办公室。好，那我们的弟兄去了办公室呢，那老板就说，好，你为什么常常在讲电话什么？那这个弟兄觉得很冤枉，因为他说他讲的电话绝对比所有的同事都少。我也知道我们这弟兄不是一个爱讲话的人，好，他并不多打电话的，好，那就是很被冤枉，好，那为什么？因为老板最近看不顺眼他，好，那所以就会找渣。好，那可是那所以那个老板那口气这么不好，说你为什么就这样常打电话？好，那他就觉得说我没有，好，他的口气也很不好回过去。好，然后老板就说你怎么样这样，那他就很不高兴，也把他顶回去。可是呢，马上就想到，我不是才祷告求主修剪我吗？好，那我恩召的指望，神的永恒的心意要成就在我身上，不就是要借着这个修剪吗？所以他这个一想到神要这样坐在我的身上，这是我跟主的祷告，马上态度就转变了。这弟兄马上就变得对老板很好，很客气的态度，他的口气态度马上整个转变。诶，当他这样开始转变了以后，老板的那个气焰也开始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好， 然后他说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他很快乐，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被冤枉啊，乌烟瘴气，一点都没有，他就觉得很喜乐，好像没什么事一样。好，那然后呢，他说隔几天他就发现老板对他态度整个改变，就变得很好。好，那对他老板变成有事要交代他呢，就用打电话的，就不来 check 他。好，不是老是这样走来走去要 check 他有没有做什么，就老板用打电话跟他讲说什么事，而且很客气。好，那真的是这样。我就讲到说，我们要守信 faithful， 我们跟主祷告什么，主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哦，这是主在垂听我祷告，而且我们这弟兄就应着说，哇，主真的垂听我祷告，哎，好高兴。好高兴，主真的垂听我祷告。好，那所以这件事就为他效力。好，那他这样子愿意柔顺下来，那他就发现他的环境就渐渐也改变了。好，那前阵子老板对他的那个成见就好像不见了，他知道他现在不再是好像老板对他有成见的。好，那所以这里讲到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讲到我们对别人如果常有怜悯，常有恩慈，然后呢我们对别人很信实，或者我们对神很信实，我们守信，对别人守信信实，你会发现那个环境神就用这样的环境来对待我们。那我先把这几个讲完哈，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我们世上根本没有完全人。好，这里完全人就是指我们存完全心的人，神就能够成全我们。如果我们存着一个完全的心，好，就是说我们常常愿意追求完全，虽然我们很不完全。好，我举两个人，例如A 呢，他可能他的性情很好，他从小教养很好，好，可是呢，他都没有一个要追求完全的心，那都是他的天然人，他的从小的教育培育他成为这样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一个追求要神要我们完全像他一样完全，所以他有一个要渴慕要向主完全的心，所以他就一直停留在他的天然而已。那但是B 呢，他可能天然人很不好，也许他天然人就是从小也许被苦待，或者常常被冤枉，以至于他就是很脾气很大，常常很不平，或者他的天然人的个性就是比较自私比较骄傲等等的，可是呢当他听了神的道，他就有一个要追求完全的心，他一直要追求完全，追求要向主。那哪个人是完全人？在神眼中 B 是完全人，你知道吗？虽然在追求的过程可能 B 还很不如 A， 因为 A 的从小教养啊，或者他从小天生就是特别天然人很好的好好人，那 B 是人家比较不喜欢的，可是他听了道以后他就一直要追求完全，这种叫完全人。好，存完全的心的人，好，那神就能够成全我们，神就能够成全我们。好，第三个讲到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好，我们也没有清洁，好，可是呢我们愿意一直洁净自己，我们愿意洁净自己，就什么时候我们被神光照了，我们就愿意洁净自己。好，那这样的人呢，神是说清洁的人。好，那神就以清洁待他。好，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这个乖僻哈，查了原文哈，这个乖僻有好多个意思在里面哈。乖僻呢，那个查那个原文的字根哈，它就是 twisted 哈，就是扭曲的人哈，扭曲的人哈。那所以呢，他就是常常会扭曲别人的话语。好，把人的话的啊，那台湾话叫掰鬼来，好，就是常常要扭曲人家的话语，或者扭曲人家的动机。好，他说这种一个扭曲的人，神就会以弯曲来对待你。 好，还有呢，这个乖僻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distorted， 就是弄歪了偏见，好，常常曲解事实，好，那偏见常常对别人有一个偏见，好，还有呢就是 crooked， 就是弯曲诡诈，好，弯曲诡诈的人，神也以弯曲诡诈对待你，好，不是神以这样对待你，而是那个环境呢，你会发现就是常常会有这一些弯曲的事临到你，你的环境常常很不顺，好，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很 perverse， 哈，就是那个乖张顽固，哈，倔强，脾气很别扭，好，就是一个人常常脾气很别扭，哈，或者很顽固，哈，例如每次听到讲台的教导说啊，神喜欢我们这样在他面前欢呼，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欢呼，好，说啊，可以欢迎你们可以来前面追求，为什么一定要去前面，我偏不去，好，这个就是脾气很别扭，好，顽固倔强，好，那这样的人呢，神就会以这样来对待你，好，所以你常常这样脾气别扭倔强顽固，好，那个弯曲诡诈，好，那神就会怎样，神就一报还一报得对付这样的人的作为，好像什么呢，好像摔跤的人反制他的对手一样，好，就是如果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很倔强，就常常觉得我就偏不要，好，虽然听到你们那么多见证是这样，我就是偏不开口，虽然说有人去前面追求神同在特别丰富，我就觉得我就是不要，好，除非神把我扭到前面去，好，把我抓到前面去，就是这样很倔强顽固，别扭，他说神就会这样，神就会照着你的这种性格你的作为呢，就好像摔跤的人，摔跤就反制他的对手一样，反制制服他的对手一样来制服你，好，那所以呢他说神就以弯曲，你以弯曲对待他，那个弯曲有一个字根就是wrestle， 就摔跤，好，那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的环境常常遭遇这么多的弯曲，这么多的不顺，需要求主光照，是不是我里面常常就是很顽固，或者说乖张，或者倔强，很弯曲，这些我们要去留意。那我们看见那个雅各，旧约的雅各，他知道长子的名分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很大的神的祝福，所以他要得着这个，其实呢，神已经早就拣选雅各，那但是呢，他用那个什么方法来夺这个长子的名分，他用那个趁着人家正是累昏了，他趁着他的哥哥累昏了，要跟他要点红豆汤，他就说那你就把长子名分给我，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乖僻的人，那神就以弯曲待他，好，你看趁人很累得不得了，很需要一个东西，然后我就给你这个有一点交换条件，好，那我要夺一样东西，你看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好，他从生出来他就是一直抓，他的性格好就是抓，好，那你看他的一生非常的弯曲，有没有，因为他是这样性格的，所以神就以拉班来对付他，神就兴起一个比他更诡诈的人来对付他，更弯曲的， 更会计较的。如果我们常常个性很计较，神就环境就兴起一个更计较的人在你的旁边，或者在你的头上做你的老板，或者说做你的领袖。好，那我们每一次需要去留意，为什么我一直都遭遇这样。当然神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好，神是在爱里面来这样做的。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主，主啊，我要追求主，我不是只是哦，我每次到前面去追求哦，我禁食祷告哦，我非常的迫切，那我就可以得到主。或者说哎，我很迫切啊，我都禁食祷告啊，好，为什么他就得着，我就总是没得着。可是问题是，我平常在我里面的心态是怎么样，我对神对人的动机心态是怎么样。好，那你看那个雅各，好，他很会抓，他也很聪明，雅各真的很聪明哈，他会把握时机得着他所要得着的，不择手段的去得着他要得着的。好，他也得着了，可是每一次他得着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很惨，对不对？他的环境就是那，他需要离乡背井，他需要一个人忍受寒风，哦，那忍受暑热，哦，然后呢他诡诈对待别人，哦，结果拉班就这么诡诈对待他，哦，他很想要的一个妻子，哦，那拉班就先骗他，哦，然后他就为了拉结他就得再服侍七年，哦，然后拉班又什么羊都这样子不给他，哦，那他就是整个他的一生的生活，他都需要用自己的诡诈、自己的聪明，继续的去 fight， 去奋斗。那我们真的要很留意，我们如果常常都是需要很计算别人，哈，很怕别人会占我的便宜，很怕我会吃亏，哈，那很需要防卫，哈，那我们需要留意，是不是因为我是个乖僻的人？我是个乖僻的，所以我神已经环境这样子来让我学习快一点放手，放掉我这个己，这个天然的诡诈，柔顺下来，单纯下来，信靠神，好让神可以以慈爱来对待我，以恩慈来对待我，常常去怜悯别人，好让神可以怜悯我。那你看雅各后来生命的改变是什么？他后来称为以色列，称为王子，好，为什么？直到他真的跟神摔跤，跟神摔跤他服下来了，他被神摸了 一把，他瘸腿了，他天然的力量不再那么强了。如果我们天然的力量很强，我要得什么我一定可以得着什么，我绝对不输，我一定要赢。他说我一句我就背后说他十句，好，老板想占我便宜没得事，我们处处就是很厉害，你看神那个周遭，你就是需要继续去奋斗那个环境。有一部电影叫做Forrest Gump， 哈 ，Forrest Gump， 他那个主角哈，我有一次在飞机上刚好看到这一部电影，因为人家已经先跟我讲这部电影很好，这样，所以哎，怎么飞机上刚好在演这个，我就看了。好，那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那个男主角哈，他看起来就是好像傻傻呆呆的哈，可是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你越傻傻呆呆的，你就发现神就处处以慈爱保护你，恩待你。好，你看他的那个排长，哈，那个排长很精明能干，他就被炸断了腿，哈，然后呢，同样去捕虾，哈，哈，那个排长很能干，觉得他很呆很笨，哎，可是他就是一捕就是一大堆虾，满船的虾，哈，那排长就是没有。他看起来好像傻傻呆呆，很容易被人家欺负，很好欺负，可是你发现神四围环绕在保护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在 Bay Area 的人都是那个很聪明的， 不会被别人占便宜的。可是如果我们处处会还仍旧活在那样子的里面，你会发现你周遭的环境就会常常你很辛苦，你一不小心又被人家占去便宜了，你知道吗？你如果不怕别人占便宜，你常常知道我所信的是一位爱我的神，我常常交托给他，我不怕别人欺负我，不怕别人会怎么样的伤害我，你就是这样很放心的交给他，你发现人家也伤不到你什么，人家也伤不到你什么。所以真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好，那雅各他如果早一点放手，你看雅各他神先把他摸了一把，他瘸腿了，他天然的力量不再是那么刚强了，而且呢 他真的一生很坎坷，所以 他到晚年他说我一生很苦很苦，然后呢他所最爱的一个个都没了，拉结死了，然后约瑟不见了，好像是被野兽吃了，他的心真的都碎了，他不再抓了，他不再抓了，他说上了就上了吧，他就成为王子了。所以有很多人追求神，特别在灵恩的聚会里面追求神，我们常常还带着一个增进的心在追求神。所以你增进的心在追求神，虽然你禁食十天我就禁食二十天，神难道不祝福我吗？对不对？好，我不是说禁食不好，禁食很好，但是在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我的动机。好，那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追求神，然后对，例如说来前面追求，你有一个迫切心来前面是很好，但是你如果永远都是一个跟人争竞的心，我一定要跑第一，最好的位置我一定要什么，那这种心呢，你刚开始如果是一个迫切的需要，我有一个迫切需要所以我要去，是好。可是如果每一次我永远都要那个，可是很少去想到别人，很少去想到别人，那这个也是一个增进的心。好，所以我们追求主是要追求改变向主，神就是爱，那我们就要很留意我们的里面对别人是不是常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恩慈，那还有我们对别人是不是信实。我们讲到这个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那我就想到波阿斯，在路德记，我们看一下路德记第四章四到六节，
332页。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好，谢谢。那个这个有一个至近的亲属是比波阿斯更近。好，那我们看了这一段，我们再来看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十节，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十节，他这里讲到赎是什么意思，你们看了就明白。
247页。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 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谢谢。这里讲到说，就是如果有一个弟兄死了，那他的妻子呢，另外的那个最近的那个亲属，那个弟兄呢，要娶这个妇人，好，然后跟他生的这个长子呢，好，那这个长子呢，就要归给那个死了的人的名字，好，就他如果跟他娶了他，然后生了长子，要归给那个死了的人的名下，归他的名下，好，那所以呢，产业哈也得归给他，好，那所以那个路德记那里呢，那个自尽的亲属本来他要他赎地，只是把这个地买回来他就愿意，可是呢一知道说波阿斯说，那你也要娶这个路德哈，那使这个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哈，那个人说，哦，这样我不能赎了，恐怕对我的产业有妨碍。这种就叫乖僻的人，就是说我们很会为自己着想，好啊，只有买地我愿意，可是我还得娶这个女的，好，然后我跟她生的孩子就又不得归给这个死人的名下，我对我的产业有妨碍，那我就不愿意了，好，那但是呢，波阿斯他就是这么慈爱，好，他就愿意，好，你看波阿斯多么慈爱，在那个路德记的第二章哈，第二章的15节哈，路德那个波阿斯呢，吩咐仆人说什么呢？他捡那个麦穗哈，他说哈，他就是在那个捆里面来拾取麦穗，你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好，而且还要从捆好的那个麦穗里面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下让他拾取，不可伺喝他。这就是一个慈爱的人，怜悯的人，好好，不但让你来捡，还故意从这里再拿一些出来丢在地上，让他可以多捡些。好，那好，娶了他，这个生了孩子要归给别人，然后那个土地还要给他，他觉得没关系，他愿意娶。所以神以慈爱待他，没有想到神借着路德给他生出这个大卫的祖先来。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9章36到41节，177页，新约177页，36到41节。
在约帕有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
好，这个多加呢，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好，还有呢，他常常给许多的寡妇做里衣外衣。好，里衣外衣，这都给我们看见。你看多加，他这样一死了，这么多人在那为他哭，好，然后神特别的借着彼得再让他复活起来。好，那我们看见，我们追求神。追求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的去行善，常常的有爱的行为。好， 我们追求主不要变得只是我来聚会追求，哦，我去参加哪里有追求的特会，哦，哪里有什么特会，可是呢在我的生活里面从来不会想到去关怀别人，去爱别人，去施舍，去周济，去广行善事，去服侍别人。如果我们都只是，哦，我追求主，哦哦，哪里有特别特会我就去参加，哦，然后，哦，我要主，我读经祷告我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多多的那个行出去去照顾别人，去爱别人，去那个，你会发现你的神的同在是非常有限的，在你身上也不是很实际在你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呢，他说人子来就是要服侍人，圣经上讲他说大卫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就碎了，大卫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就碎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追求主，我们一定要很踏实很实际追求主，不是只是说，哦，我有主的同在，哦，诶，怎么最近又没有，哦，现在又很丰富，不是只是这个而已。那个同在一定是带来我们好像对别人更有爱，更有怜悯，更常常服侍很多的人。大卫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就碎了。所以我们很需要是一个常常在行善服侍别人的人。所以追求主绝对没有闭门造车的啦，都是我关起门来我自己追求主。那需要特别是一个刚开始追求主的人，很需要先从人群里面分别出来，有单独跟神在一起。但是呢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要开始走出去，进入幔内，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出到营外做什么？出到营外不是去跟人家寒暄呐，啊？有些人觉得服侍主就是打电话，这里聊一聊，那里聊一聊，这里探探人家的底细，哦，那里好奇问一问人家的一些事情，就是这样而已。你到底带给别人什么帮助？最重要，有没有人因着你的服侍，他起来更渴慕主，他的伤害得医治了，他整个变得一个喜乐健康的人？如果没有，只是我关怀人，然后我就得着了好多的资料，哦，我知道哪家怎样，谁怎么样，那不是叫服侍。服侍是把它服侍好起来了，或者服侍也不是说因此哇每个人都好需要我，什么事就第一个就想到我，都是打电话找我，哦，好多人好需要我，那我叫服侍了别人。不是，我有没有把它服侍到耶稣的怀里去？服侍就是我把他服侍到耶稣的脚前了，服侍到耶稣的怀中，他变成懂得自己来支取神的一切的丰盛，他任何需要都懂得来从神这得着，这叫服侍。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人的服侍也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因为我很需要被人需要。所以有很多人打电话找我 counseling， 或者找我帮这个忙帮那个忙，哦哦，好像我很有很多人很需要我，那表示我有很多服侍了。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把人服侍到耶稣的面前，他变成他自己可以单独的找神。我从在新竹服侍一直是保持这个原则，一个人如果刚信主，我们在新竹比较做很多的福音工作，那大部分一个刚信主的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带领他，就是让他带领他怎么样成根，自己懂得来到神面前，好，那来亲近神，还有读经祷告，好，然后他有什么问题帮助他，这样渐渐的，哎，我发现他已经懂得跟神已经建立起这个关系了，我就放一边了，我就开始再去服侍别人。我不会觉得说啊，那现在已经跟他建立起友谊了，所以他以后都常常找我，哦，这样子我很高兴。不是的，我就把它放一边，也就是说我不是在建立我私人的友谊，我就是把他服侍到主耶稣面前，他已经独立可以自己行走了，那就好了。好像好多妈妈，对不对？从小爱自己的孩子，婴孩抱抱抱抱抱，好啊，小孩子跌跌撞撞走学走路，等到孩子真的很会走路了，他，啊，独自会去学校，独自会去什么了，啊，然后独自会交女朋友了，啊，独自会去赚钱，那妈妈反而有失落感，那就表示你不是真实在爱这个孩子。就是说你有的妈妈就是很喜欢那个孩子，永远都黏着我，很需要我，很需要我再给他做饭，很需要我给他穿衣服，很需要我说， 那孩子可以独立起来，你就是感谢主，主啊，他是你的，你自己继续带领他，那叫服侍。那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很诡诈的，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动机如何。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1-15节，379页，379页，11-15节。
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你牛，
我们就念到这，然后再念17-25节。
大卫作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交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未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未剖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
到25节，
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
谢谢。我看到大卫这个，我真的非常感动。你看11节，他说大卫一听到扫罗被杀，他撕裂衣服，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然后不止这样哦，大卫还作哀歌来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而且要吩咐说这个歌要一直教导犹太人。好，然后他把扫罗形容得这么好，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好，扫罗的刀剑飞婆勇士的油不收回。好，然后呢他讲到以色列的女子啊，你们要为扫罗哭嚎，他给你们可以穿美衣，好，给使你们有黄金的装饰。哦，我就觉得大卫是一个这么有慈爱的人，如果我们是他，我们会怎么样？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你看他就是这样子对待我啊，所以他现在结局很惨啊。可是他不是，他就这样子撕裂衣服，然后为他哭嚎，而且禁食到晚上，死就死了嘛，所以他禁食到晚上，然后他还为他做哀歌，好，然后把扫罗讲得这么好，哦，他是大英雄啊，哈，然后他是尊荣者啊，哈，这样，你看大卫他对那个少年人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他是以一个尊敬扫罗，是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以一个爱扫罗，像爱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在爱他。虽然扫罗对大卫简直是太可怕的，对不对？无理的嫉妒，以至于产生的一直的追逼他，追逼他。好，然后每次跟大卫承认错了，隔阵子又反过来，又是在追扫大卫。他简直要把大卫逼到死地。这样的一个人死了，我们会觉得很高兴了，我总算不必在这个一直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他不是，他就这样子的为他悲哀禁食，他不是做给人看的，而且他还希望别人来尊敬扫罗，所以他说你要做这个 哀歌呢，他说你们要一直教导犹太人。我看得很感动，我觉得主，我没有这样的爱。我说主，我没有，你一定要把这样的爱赐给我。如果我们就很高兴，或者你不要高兴啦，虽然也难过，但是觉得说啊，你看他就是这样一直对我不义，所以神也这样对待他，对不对？死得这么惨。可是大卫不是，而且大卫还一直叫以色列的这些女子们，你说你们要哭好，你们要为扫罗哭好。大卫的心何等正直，何等慈爱，他是真实在尊敬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只是扫罗活着的时候这样尊敬他是个耶和华受膏者，他死了他都还是以一个耶和华受膏者在尊敬他。所以神那样的喜欢大卫。我觉得你看大卫曾经犯了这样的罪，今天如果有一个牧师做了像大卫所做的，大卫是什么？先是犯抢人家的太太，对不对？然后杀人家的丈夫。好，那人家今天一些牧师只是犯了第一条而已，还没有犯第二条，都已经没办法牧会了，一生就完了，就不再被信徒接纳了。可是你看神仍然喜悦大卫，在新约的里面神借着圣灵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看神怎么对待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从这些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不是按你某一个过犯这样对待你，而是按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对待你。有一次神对两位姊妹说话，他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主跟他说哈，主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在爱的了解气氛里面去对待一切的人，在爱的了解气氛里面去对待一切的人，这是你们当行的天职。这样呢，我就用一副能够防止一切恶者侵犯你们的保护网来环绕你们。他说如果你们常常用一种爱的了解气氛来对待别人，常常用爱的了解怜悯的心去对待别人呢，他说呢，这样我就能够用一副能够防止一切恶者来侵犯你们的保护网来环绕你们。好，他是借着你们对待别人的心思、言语、做事的态度所编织而成的。就是我们对待周遭的人，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思、我们言语还有做事的态度，好，来编织成一个保护网。那个保护网呢，是恶者永远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的保护网。所以如果我们常常都是用爱的了解来对待别人，用爱的心思来对待别人，话语或者做事的那种态度是用这种爱来对待别人，你就发现神就常以慈爱环绕我们，那个恶者没办法攻击我们。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常常用那种攻击别人啊，好，那个这样子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呢，那我们就变成常会受到恶者的攻击。我们常常猜疑别人啊，别人怎么都是这样对我，我老板怎么总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对别人好总是对我不好啊。你就老是用这种态度，你会发现你永远你再换了别的公司，别的公司你还是觉得那个老板还是总是对别人好对我不好，你再换第三个公司，第三个公司你还是觉得那个老板就是对别人好都是对我不好。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对别人的那个心思，好，还有那个动机，常常对别人存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没有那个保护网，所以你就一直永远在 complain。 这个就是在诗篇，我们看一下，在诗篇109篇，诗篇109篇17到19节，
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了，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了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 当他长束的腰带。
对，谢谢。你看哈，他爱咒骂嘛，所以咒骂就临到他。他常常就是喜欢咒诅了别人，责骂别人，咒骂，所以咒骂就临到他。他不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好，什么是福乐？就是诗篇34篇那里讲的。好，如果我们喜欢美福呢，得享美福呢，我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这个，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都是整个是贯通的。你不爱福乐，你不愿意一直去寻求和睦，离恶行善，你常常喜欢靠近恶而不去行善。好，你常常不愿意去跟人家一心追赶和睦。好啊，常常不愿意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好，留意不说诡诈的话，你不，那就是你不爱福乐，你不去留意这些，就是表示你不爱福乐，所以福乐就远离你。好好，然后呢，他说他就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衣服穿上就是常常成为他的表现出来的，就是常常这样。他说呢，咒骂就如水进他的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所以这都是整个神的话贯穿的。一个人常常做这些事，他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连他的心，他的骨头散发出来都是这样的气味。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神做事的法则，是很照着我们这个人每一天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对别人的态度做事，是不是常常是在这样一个恩慈慈爱的里面。你是怎么样的人，神就怎么样对待你。如果我们一直不愿意去照着这样去做，而赞美很大声啊，也会花时间等候主，你会发现得着的还是很少很少。因为神至终我们追求的标杆是要把我们改变向神，他就是一个这么充满了慈爱怜悯，还有充满了光明公义正直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知道这样。好，那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位弟兄哈，那我要讲一下他的见证。我觉得从这个见证呢，我们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哈。就是他在去年哈，去年那神带领他呢，去神叫他说不要找工作哈，然后神就带领他去一个电脑的补习班哈，补习4个月哈，然后4个月以后呢，要考那个试，好，那他就考上了，好，就得到一个证书，好，一个证书，好，那时候呢，这样一毕业拿了证书以后，后来呢，就那个 Microsoft 好，那个公司就要他，好，那要他，可是那个公司在西雅图，好，那要他，而且要帮他办绿卡，那任何人都会很高兴，要赶快去，好，可是呢，他就是觉得他很需要追求神，那他不愿意离开这个教会，他觉得他很需要在这个教会更多的得着主的同在。好，那而且他就是好像感动不是神的旨意要他去 Microsoft， 好，所以他就放弃了。好，那8月放弃了。好，然后呢接着主就叫他一直在主给每天给他的话都是在家等候等候。好，然后他说他到了9月底，他说主啊，我一个大男人啊，总不能一直在家什么事都没做啊。好，主说你煮饭给你太太吃，好，叫他在家煮饭给太太吃，好，因为你太太怀孕了。好，然后他就煮，可是你煮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就觉得说主，我一个大男人不能不工作，整天就在家煮饭给太太吃啊。好，那可是主每天给他话就是叫他要等候，他等候在家，家不要出去找。好，那到了1月的时候呢，他太太快要生产之前呢，好，那他就一个朋友就打个电话跟他讲说，我们的公司有一个缺，好，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3com， 好，那他就他就说我们公司有缺哈，你要不要来 interview 这样。然后他听了呢，他就仰望主呢，他就觉得这是神要给他的工作。好， 那太太就生产，一生产完以后呢，就再隔几天她去 interview， 那可是呢，那几天呢，她的那个同学呢，就每天都打电话跟她讲说，今天有谁来 interview 哈，她是什么什么毕业的博士哈。我们公司不要他，哈，然后隔天又跟他讲，今天是两个硕士的，哈，两个硕士学位的来 interview， 我们公司也不要他，哈，就每天都给他报坏消息，哈，所以他越听越听就上胆了，他就觉得说，这不可能是神给我的工作，我根本没有这个学历，哈，因为我也没有学电脑。也不是这个学电脑的大学毕业，都不是，只有去四个月的补习班而已，所以语言也很糟糕，那我怎么有可能人家会要我，反正应征绝对不会被要，我何必要去应征，所以那一个礼拜他就很恐惧，然后就越恐惧就越下沉，就觉得我不要去应征了，样然后到礼拜四的时候，那他那个礼拜因为太太生产嘛，他就想到说，哎，有好多好多做爸爸那个太太刚生产的第一个礼拜天都没去做礼拜，哈，都在家给他太太坐月子，我也需要煮给我太太吃，所以我礼拜天我也不要去好了哈，因为要做给我太太吃。可是到礼拜四的时候呢，他里面就一个感动，就是觉得要你要去聚会，你一定要去聚会。好，所以他就觉得对我要去聚会，好，那到礼拜六的时候，他其实心情已经灰心到极点了，他就是下礼拜一要去 interview， 他礼拜六就已经决定放弃那个工作，他不去 interview 了，好，反正不会上。可是呢，那礼拜天早上起来呢，他就是觉得我要去聚会，我要去聚会，好，那结果一去车子一看呢，他的车子有一块很大的铁片戳进他的轮胎里面，好，那他就说，他就去拿一个很大的那个夹子上，哈，啊，那他就去要去拔出那个铁片，哈，然后他就说，主啊，你只要让他不漏气，我一定去聚会。不，主啊，即使要搭计程车100块钱，我也要去聚会。反正我一定要去聚会，他就是这样子啊。那结果他拔出来了，那么大的铁片戳进轮胎，拔出来居然没有漏气啊，他就开始啊来聚会。结果那个聚会呢，那一天就是我回台湾的那一个主日，我回台湾之前的那个主日，讲到今年神给我们的经文，记不记得什么经文？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对不对？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那一篇信息呢，他就觉得整篇都在对他说话，哈，他就觉得那一篇信息主就是给他，让他的信心整个起来了，知道这个工作是神要给他的。所以呢，他礼拜一他就带着信心去应征，二十几个人应征，好，那结果呢，录取两个人，好，他去之前已经有一个录取，然后他是第二个录取，然后后面呢，等他录取了以后，后来又有两个人录取，好，一共四个人，那他真的吓一跳，他说去录取去的人很多都是美国人，英文都很好。还有很多都是硕士或者两个硕士或者博士，他说凭我连大学的电脑学士都没有，只是四个月的补习班，我凭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工作？好，那他就说哈，其实他要去应征之前哈，他的朋友都跟他讲说，你的那个履历表哈，经历哈，都没什么经历嘛，就是四个月的补习，他说你这样子都没什么经历，人家不会要你的啦，这么大公司不会要你，他就说你就写说来我公司做事哈，到时候他打电话来问，我会跟他讲有你在我的公司做哈，这样哈。那可是这个弟兄就觉得说，他说如果我相信神的救恩，我还要用人的办法这样去做，那这个就是表示我不相信神的救恩。如果我相信这个工作是神要给我的，我就不需要再用人的手去做好多不诚实的事情。好，所以他就不要，他就不这样做。好，那 结果去应征，居然那个老板问他哈，问他说啊，你是什么毕业啊？他说哦，我就是只有四个月的这个啊，哈，这样啊。然后老板问他说，那你谈一谈你比较有兴趣的事，哈。他说我没有读电脑的学校，我也没有去电脑公司工作过，所以没什么好谈的，哈。那老板说，那没关系，那你就不谈那个工作，你就谈一谈你最有兴趣的是什么事啊？好，他就说，那我告诉你，我最有兴趣的就是。我来到美国呢，本来想要自杀，我怎么信了耶稣？然后呢，耶稣怎么样拯救我，改变我的生命啊？他就跟他做见证，他的得救见证，就没想到这个老板也是个基督徒啊！哦，他听得非常有兴趣，说：“哎，你再说再说。”就他就被录取了。那录取了以后呢，第三天，他要再去那个写很多的表格，哈，结果写表格呢，他很多都看不懂，要签名嘛，所以就签，一直签名，签到一个地方，发现说，哎，这个好像要交出你的劳工卡，啊，他就想说，哎呀，那我的劳工卡过期了，他的劳工卡过期，那他想啊，怎么办？我现在这个把过期的劳工卡交上去，这个公司一定不会要用我的。好，那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回去以后，明天再交给你。然后他一离开的时候呢，他才一走出去，里面就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你就把你的劳工卡交给老板。好，他就想不行，交了就完蛋了，他就继续开。好，那里面呢，就也有一个意念，就想到说。哎，我可以去旧金山哪个地方帮人家办假的劳工卡的，哈，哦，因为他过去都带人家去办的，哈，哦。可是我一想，不行，我现在是神的儿女，我怎么可以呢？我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呢？就很难过，就在主面前认罪，哈，哦。认罪了以后呢，哎，里面又是那个声音说，你就把劳工卡交去，哈，哦。那后来他就去停在那个路边一个。parking 的地方，他就说，主啊，我要来亲近你，你要让我知道这个感动真的是你出于你的吗？好，是出于你我就顺服。他就停在路边，就在那亲近神，亲近了他们十分钟。他说那个神的同在就很平安，很平安在他的里面，而且里面就很平安，很有把握，也很喜乐。好，他就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感动，他就回去再把那个劳工卡就要交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那时候正是要中午了，差不多要中午，老板正要出去吃饭了，好，所以老板正走出来，他就说，哦，我要把劳工卡交给你，啊，那个老板就好高兴，说，快，好，快点，快点拿给我，就把他带进去，把他的档案拿出来，然后就一拿了劳工卡，老板一看就说，哎，你这过期了，好，那他就说，对，好，他也没多解释，他就说，对啊，过期了，老板马上就说，没关系。啊，你就去给他打个电话，哈，啊，说叫他再给你一个新的，哈，啊，然后他就回去了。好，啊，老板从此没有再要看他的劳工卡。事实上，他说那个明明移民局就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劳工卡只在有效期限才有用，就是根本这个就是一个没用的，好，啊。那也不可能他在过期的再发给你，所以他回去他也没有打电话，老板从此没有再要他老公，就这样过去没事了，就这样没事了。好，然后他去上班以后就发现第一个进来比他第一个录取的呢，后来说因为请假太多还怎么样被 lay off 了，后面两个进来的呢也因为说公司最近股票跌了，就把那两个也 lay off 了，就结果二十几个人就只录取他一个。这位弟兄他说，江姐，我凭什么有这个工作？我凭什么有这个工作？完全就是因着神的信实，神的怜悯。他说，我真的从这件事情我更学习到，我真的永永远远要尊神为大。他说如果我那一天没有去聚会，我就错过了神的旨意。 那他说如果他就说诚实多么重要，我真的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神想要成就的事没有人能够拦阻，神要成就的事就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拦阻。那他进去工作以后，公司把最重要的 project 给他做，是公司最重要的可以赚钱最多的工作居然给他做。他说我真的实在是吓坏了，我怎么会呢？他说我每次都是这样仰望神，仰望神依靠他，可是呢我就是跟主说，主啊，这个工作是你给我的，所以我不要开始变成我的心都宝贵在这个工作上，我的心都在这个工作上。所以呢他说其实工作的压力很大，而且他有一些都做不出来。好，那可是呢他时间到，他说我就是要下班，我就是要去聚会，因为我不能说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了以至于我的心都在这个恩典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那他说有时候那个下了班可是那个下个礼拜就要交的，礼拜五下班啊，接着那个就要交的，可是他还是下时间到他就下班，他把交给主。等到下个礼拜一去上班，好奇妙，神就给他聪明智慧，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说我真的每一分钟都要这样靠神而活。那我讲这个见证呢，就是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如果这个弟兄他那个礼拜天他没有来聚会，以至于他礼拜六就已经决定放掉这个工作了，那本来礼拜天神要跟他讲的话他就错过了，那然后他也没去 interview， 然后可能他到现在都一直还没有工作，然后他很可能就觉得，你看我顺服神把 Microsoft 的工作放掉了，结果我现在根本神你的信实在哪里，我根本就没工作。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信实的人神以信实待他，那是需要每一件事上对神守信，诚诚实实的顺服神，尊他为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顺服神一段日子，有一段时间都不发怨言在那愿意顺服，可是 隔一段时间就开始要发个一两次大脾气，或者发一两次怨言。你可能就在发怨言的那一刻那一天，神正是他的应许要临到你的身上，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对待我们，是神永远是信实，是人的虚晃使神的旨意变得暧昧不明。很多基督徒老是问说神为什么我祷告了可是神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可是除非我听你很多的细节，很多时候是在你某一个细节里面你自己对神不顺服了，或者你对神不坚持到底，你自己不信了，你灰心了，就是这样。可是很多人却用自己的不信实呢，却一直要来否定神的信实。不，神慈爱的人他永远以慈爱待他，信实的人以信实待他，完全的人以完全待他，只有乖僻的人生以弯曲待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求主保守我们，不要什么时候顽固，什么时候在那里在那认着信，在那脾气别扭，什么时候在那乖张倔强固执刚愎，以至于我们的路弯曲。那别人的见证你永远听，听归听，像这位弟兄他跟我说，他说他那时候刚来我们教会，那时候听到台律在的见证，讲到他怎么样神把他从科罗拉多带来这里什么的，他说他听了呢可是他都不信。然后台律讲了，他说我坐在那我就觉得我才不信，我才不相信哪有这么奇妙的事，他说我现在完全相信神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别人的见证你听再多，你神的信实是要你自己去经历，你去经历，你去向神一直信实诚诚实实的是以他为神来对待他，你就去经历神的信实，神把他 救恩赐给我们，我们的眼目要一直定睛在神身上，他把一切的恩典慈爱赐给我们，我们不要因此渐渐就偏离了。好，那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哎，后来主怎么叫我等啊，等候啊，等候等候等候，后来都没有啊，一定是在我某一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向着神低伏，我没有在那仍然以爱来对待我的神，知道他是慈爱的，他这样对待我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的，我相信他。好，所以神永远是信实的，只有我们是虚谎的。历世历代以来神就是这样，像信实的人他就以信实对他，慈爱的人以慈爱对他，清洁的人以清洁对他，完全的人以完全对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对他。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更认识他的爱，也更被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 的行为动作态度，要更在那个对别人充满的爱的了解，好，对别人有一个信任，好，在爱的里面对别人，你会发现我们就有一个保护网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最后讲到我在花莲的时候住在一个家庭，那个婆婆哈，我住在那个家，我发现这个家的人怎么彼此这么相爱。好，那个婆婆已经85岁，好，那她以前是读《金刚经》的人。可是他虽然没有信神，他读金刚经，但是他对这个媳妇这么好，好到什么地步啊？好，他媳妇告诉我说，我婆婆就是把我当女儿对待，好，所以啊，我都可以跟他说，妈妈，我这扣子坏了，你帮我缝。好，他妈妈就帮他缝，他婆婆就帮他缝，然后他婆婆就说，你也要学一下缝衣服啊，要不然我死了你怎么办啊？然后呢，然后但那个媳妇对妈妈，对这婆婆也非常好，好，好，那然后这个婆婆呢，有一天就跟媳妇讲说，今天你的舅舅跟阿姨要来，哈，所以今天我都不帮你做事，哈，你自己要多做点事，因为舅舅跟阿姨很会说闲话。我听了好感动，是吧？他就是有亲人来了，他赶快，因为平常都是他在帮媳妇啊，这个煮饭呐，哈，收衣服，照顾孩子。他就说：“今天是我的哥哥妹妹啊，要来啊，我都不帮你做，就你赶快自己多做，哈，这样免得被他们说。”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慈爱，那么在为他的媳妇着想，好，所以呢，这个媳妇哦，好爱这个婆婆啊，然后他的孙子孙女都好爱他，那他八十几岁的八十出头的时候，他得了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然后都就是有的记都不记得，然后就很不容易这样，结果呢后来就找了一位基督徒的医生，那就来帮助他，居然就带他信主，信了主也祷告，然后呢这个婆婆居然老年痴呆症好了，好了。那我住在他家呢，他每天早上就是起来拿着一本好大本的圣经，还会坐在那祷告然后读圣经。那他的那个孙女哈，孙女啊孙子都会这样捏阿嬷，捏阿嬷，阿嬷你这高姿耶啊，阿嬷你好可爱啊，你好可爱，这样你看他们好喜欢去捏阿嬷，觉得她好可爱。我就觉得这个阿嬷85岁真像个小孩子一样，好可爱，好单纯哦。好，他就是好像对人没有心机，好，那就是充满了爱，这样。然后他身体不舒服或怎么样，他都一定要去做礼拜。哎呀，我真的发现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所以我们真的要更多求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对所有周遭的人更充满了爱，那都不是一个做表面的，而是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神就以慈爱对待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宣大师211B， 神就是爱，我们求他的爱更多来充满我们。我们起立唱，
深深深爱从不忘爱，天上万爱将人间，恳求取罪知我心中，超过